个凭什么呢？也就等于我们呀，从我们懂事的那个时候，或者三岁五岁，我们就见到太阳今天早出是晚落。那么乃至也可以说，我今年已经65岁了，那么今年还是见到这个太阳的早出晚落。那么太阳的早出晚落是我们的月份，那么我们这个冷节有什么不同？所以说，假设它有改变的话，那么它就随我们这个身体而灭，这个身灭，那么这心也灭了，那等于那个外道断灭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所以那个六祖大师就讲啊，那么我们既然是一个出家人，那么而且呢是出家做比丘，是一个勤诚佛的弟子，不要学那个外道的直接。为什么呢？这明明这个佛叫我们这个法身是无形无相，无德无为，是无名无智，那么你一定要有个东西来这个享受吗？那么因此我们就既然在这个纵然我们现在不懂，那么学的佛法时间久了，自然你也就可以了解。所以这个功夫呢是要渐渐的增加，今天增加一点，明天增加一点，乃至以生生世世这么增加，那么你才能够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观念啊。所以那么这个楞严经完全是啊，就是可以说这一部完全都是就是指我们现前这个我们自己有这个身体，我们自己所移植的这个衣钵着衣板的，我们自己这一内心完全是讲这个的，离开这个没有话可讲。假设你要让我讲其他的话，那么我们就离开经文，那就不能够叫做讲经了，那叫做讲事了。因此我们不讲这个，讲什么呢？因此说叫做一无有疑啊。那么我在那个时候见到这个能界的界分，那就到了这个今年62岁能界的界分一样啊，还没有变异，没有差别啊，它并没有什么变化啊。复也，如今至上是法本灭咒啊，其灭必定是咒已同灭了。那么这一句话也是佛呀跟着就告诉他，所以你在前面呢，你自己很悲伤的啊、哦，我这个法已经拔了，面皮也已经有了皱纹了，就感觉到自己啊已经年老年迈是无用了啊、哦，好像这个很悲惨的样子。那么你这个这个法拔面皱，也就是说他前面讲法拔面皱，就再讲不久了，这个你这个老人讲死了。这个年纪老嘛，当然就快很容易就快往生了，说待将不久了。那么你自己很悲伤的，自己法拔灭咒。那么你晓得不晓得你这个法拔，你这个灭咒，它在什么时候咒起的呢？说你有没有这个智慧能够观察到啊？说你这个法拔，你这个灭咒啊，不是顿然之间而就拔的，也不是顿然之间而就有了这个皱纹的呀，是不是到了62岁才有的呢？说那么佛就告诉他说，起灭必定是咒与同灭的。说你这个法拔，你这个灭咒啊，是由那个童子那一年，也可以说刚刚出生的那一年已经就拔上了，已经就咒上了，不是等到你62岁才发拔，不是等到你62岁才这个灭咒，不是那么回事的。所以说你这个发拔灭咒是由那个童子那一年之后已经就开始了，只不过是呢自己这个一个凡夫众生心处精细，我们自己不能够觉察，不能够了知，那么这个不能觉察了知的，这我们没有这个反光回照使者的智慧，简单就是这个没有这个反光回照的使者智慧。所以这个佛就拿这句话就问他，你不是 这个法本灭度绝对不是从这个六十二岁才开始才变才咒，才这个法本才灭咒的。即如今是观其恒河，以其同时观河之界，有同魔佛。那么这一句呢，正是写出这个界限，不同这个法本灭咒一样，就拿我们这个身体来学法我们这个界限。那么还是要我们这个身体来学法，还是要这个在身体之内假借这个生灭法而学这个不生灭法。那么离开这个没有什么可讲的，因此佛在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他，即如今时，那么世之如这个博士利王现今呢已经是六十岁了已经是六十二岁了，那么你到了这个时候啊，也可以说你再来观看这个恒河之水，就是恒河之水呢，当然三岁那个时候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晓得流得太多远了，那个水已经不见了，这是所见的相分。那么你能借恒河之水这个借分，那么一些人在你同那个三岁那个童子那个时候啊，那么观借到恒河之水的这个借分，那么他有没有这个童母童子，是这个童子那个时候母，就这个八十月母，那么七十嘛叫做这个岁，六十岁七十老八十岁的母，那么乃至到这个八十岁这个，那么这个界分上面有没有这个童子，有没有这个八十岁之母，有没有呢？那么在这个身体方面，可以说童子那个时候啊，照一个相片，乃至到了这个这个八十岁那个人照一个相片，那个相片呢可以说是天也地别，那完全是不同的了。可是究竟你这个能借这个恒河之水，在那个童子那个时候能借这个恒河之借分，那么在到了现在能借恒河水这个借分，他有没有童子，有没有这个其母，就他毕竟有没有呢？那么这正是要说明这个戒心，那么他连这个形象都没有，他怎么能够有变化呢？因为这个身体它是有形象的东西，所以它有变化。那么这个心，我们这一面心它无形无相，你叫它怎么个变化？你就好像这个虚空，那么它从来没有变化，从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在虚空之中的房老无事，那个房子那么有成有坏，砖子砖一板等都是有成有坏的呀。那么是不是你能够把这个虚空让它烂坏呢？既然虚空烂不坏，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有生有死有生有死，那么你这一念心怎么能够让它生死呢？既然界限没有生死，那么它还有一个同谋，还有一个童子，还有一个老年，那么王也是佛也，那么这个博士利王啊，就回答佛的说问，是佛也，是没有那个界性啊，绝对不同那个恒河之水流，也不同我这个法本灭咒啊，那么这个代将不久啊，也不同的生，也不同的死，这个佛也不是这么回事。世尊这个佛也，世尊，佛也是大王，如灭水咒而知戒经性未成咒，咒者是未灭，是不咒非灭，灭者受灭，彼不灭者是原无生灭。那么这一段呢，佛正是要假借这个生灭和这个不生灭之法这个相对的这个谈论。 佛也，那么佛呀也告诉布我是利王讲、啊、那么也称呼他一下大王，说如灭水咒啊，说你这个、灭勇啊啊，虽然是这个纹理已经是皱的不堪了，年纪老的不堪了，甚至于这个皮肤啊这个纹理呢已经皱的很多了啊，发也拔了，面也皱了，说如灭，那么你这个面皮虽然是这个变皱的很多了，哎，绝对不能够像那个童子那个时候啊，那么在童子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孩童的时候啊，那个肤皱润泽细腻是光滑，那么这个年纪老的人呢，那么这个纹理啊一定这个皱纹是很多了，而且接近行为者，那么你在这个乃至穷你生的那一天，那么你这个接近，这个接近就是指的戒分、哦、这个不是指的这个戒性的，可以说你这个接近之性，这个接近就是我们前面已经 讲过了、哦、就是这个第八识的戒分，这个接近之性呢就是这个妙明真性啊，把这个把它又把它分开，这个性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妙真如性，这个戒紧正是指的这个戒分，那么这个戒分呢它并不离开这个智证，那么这个智证分呢它是这个好 也好像个真如不觉，那么这个就是无明，那么智证分一起这个，那么智证分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戒分，假如智证分这个戒分不向外觉，那么缺这个戒分就是智证分啊，这只是它的功能、这个体用的不同，你好像平常说我们这个心性，性即不动之体，心即随悦之用，那么离开之用，那么哪里还有这个不变之体呢？离开这个不变之体，哪里还有这个随悦之用呢？所以在这个地方要把它弄清楚，那么这个你就可以才容易懂，如果在这闹不清楚呢，那么这个很难以了解的，很难以懂的啊。是吧，而且这个戒禁之性是未根变，那么他呢穷来也没有这个发拔过，也没有这个灭咒过，他穷来没有这个咒纹，也没有这个拔，这个叫做那个发拔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无形无相无名无成啊，也就好像那个虚空一样，那虚空你摆上一个方的觉得它就是方，那么你摆上一个圆的觉得它就是圆，它是随方就圆，它并不变的、啊、那么我们这人的心也是的，随我们这个身体生了，那么它又有知觉，那么这随我们这个身体灭亡了，那么它是独立的，所以我们这个戒性也是这样的、啊，他根本连无形无相，他怎么能够有咒有变呢？就是性未等变，穷来未等变，穷来就说穷五十以来，不要说穷这个今生了，来就穷五生以来，他都没有这个咒过。为什么说没有咒呢？无形相，形象都没有，还能有咒有变？说咒的未变是不变，不咒非变。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呀、啊，这发般灭咒啊，这个身体呢，它是这个生老病死，它决定会变的。因为什么呢？有生之有死，有聚之有衰，有去之有来，这是世界一切诸法是决定性的。所以佛呢，叫做觉识，叫做觉识的境界，它没有说是造世的功能，它只有这个觉识的功能。说不咒非变，那么它不同你这个身体发不灭咒的，它有没有？它根本没有变，没有这个切变变化的。为什么呢？它没有这个生老病死，它也没有这个一切诸多的形象。是变者寿命，比不变者是原无生命。变者就是我们这个指我们这个身体，它有变化，那么它一定受到这个消灭的。为什么呢？在世界诸法都是如此，穷古至今没有哪个人不死的，那么他将来一定会散灭的了，就是散这个消失散灭，这一定的道理。那么我们现在呢，也只不过是假借这个世道来这个世界之上呀，那么虚假的生存了这么几十年，除此以外有什么功能作用呢？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呢，既然是假借，他讲的一定是寿命的，一定会受到这个这个消失这个善灭。彼不变者，原无生灭。那么你团起这个四大的实行，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戒性。那么现在再就按戒性来讲吧，就是你团起你这个四大的这个戒性，那么你放弃这个四大。团起的也，团起四大的也是你这个戒性，放弃四大的还是你这个戒性。它只是一个这个团起你放弃了，就好像我这个手啊，我拿起它来也是我的手，放下这些物件还是我的手。说彼不变者，犹不生。那么你这个戒性并没有这个浅变改矣，那么它原无什么，它从根本，不要说是精神的，从来的从无始以来，它本质无生，本质无灭呀。它自己根本就没生，既然没生，哪里还有灭？既然没有灭，怎么说个生呢？既然是原无生灭，那么就是坚持这个界限的，本来是不生的，任何一种受众生，那么怎么能还能够说是在你这个在你这个身体之中，随你这个身体而生，随你这个身体而灭呢？那么界限既然不随身体而灭，而这个同变化，当然也不随身体而受这个生死。你要同身体的变化，当然同身体的受生死；既然不同身体有转变，当然就不同身体的受这个生死了。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好像是那个博士利王啊，他有这种微细观察这个时，这个就我们这个身体啊，生住一灭。那么所以这个释迦世尊呢，就在他这个身体之上呀、啊。假借他这个生灭之法而给他学出这个不生灭之性来，那么也就可以啊，借到这个释迦牟尼世尊呢，他是这个随机度生，是随机说法，他没有一个成见，那么随任何一个众生就说任何一种法，那么只是能够使令你这个众生了脱你这个身心世界这个果报的苦恼，那么他达到这个解脱，那么他就圆落了，所以他没有任何一种这个成绩啊、所以他只是随机度生，你是哪一种的根基，他就跟你说哪一种的法。所以我们这个麻烦众生呢，虽然我们在这个解释间，我们没有这种这个功恒利益，因此呢，那么后来就叫做大家都是一种凡夫啊。那么这个就刚才啊，这个所有这个这一段这个问答之中啊，彼不变者是原无是生灭。那么在这个佛的这个意义啊，其实就是这个那么这是圆净老和尚那个也有这个解释啊、就是以我们这个能戒和的这个戒性啊、那么甚至于这个更是这个连这个童年、壮年、老年，后来是讲，表达出我们这个戒性，它没有这个童年，也没有这个壮年，也没有这个老年。所以正是学佛这个戒性呢，它不随这个童年、壮年、老年这个去而不返，有这个有去有来，有生有灭，所以也不随那个法不灭咒啊，是这个，有拔有不拔的啊。那么这个博士利王呢，那么他尤其啊且那个误解，那么他这个好像是讲身体是如此，那么自己这个戒性呢，那么是不属于这个生门之法，那么就假借这一代这个问答之问，那么博士利王呢，那么他才能够了解啊、那么假设了解之后要怎么办呢？所以那么注那个每一部注他都这么解释，就是说我们进一步啊了解这个有变化的，那么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修行之因，了解那个不变化不生不灭之因，那么那个才是真正这一部楞严经啊它这个起修之因。那么佛为什么要这样学佛呢？就是了解我们不生不灭为起修之因，主要是在此。 因此他步步都是在这个神性世界上来说。所以 这一段里也就是讲解这个色法有形象 有形眼相可见的，这法本面就知道这个刹那的变化，那么且学发出我们这个界性呢，就或者像而属于这个刑法，它五行五相是不可以见的东西，以此有形影像而学发这个五行五相，以此生命之法而学发这个不生命之法，那么即使不生命之法呢，正是我们起修冷业大定这种切方便。所以佛处处都是这样的学法，其实学法这种啊，那么我们讲到这讲解的显化啊，其实这个呢并没有其他的，就是我们平常日用之间的事情，可是我们就当面出过。那么这个越水呢，还是越佛不给我们讲清楚，还是越我们自己不了解的？其实佛呀、在这个地方讲的清楚明白的很，这是我们不能够了解。人和一种受入生死，在这问上面啊，说那么既然您这个彼不变者也为什么？说彼界性呢，它不属于这个法本灭咒的话，那么它个穷根本以来本来自在也没生也没灭。说人和一种，那么你怎么还能够说这个界境就随着你这个身体，在你这个色身之中受入生死？那么受到这个身体生，我就随着生了；身体死，那么我就随着死了。其实这个正是回答那个博士利文所请问的那个外道的断子，这个断面子界啊、这个身体啊、这个灭了，我这个一念心也随他灭了，那么这断面子界，那么正是回答这个博士利文所问的这个话。那么这个你聊的这种道理，怎么能够你这个界身随这个身体生，那么那个界身也灭了？是因何一种是受入生死？那么我们这个人绝对不同这个神识而心眼，而又人比马切利等都要此生死后全免，而是然而呢，你博士利王仍然还有引来去引证这个马切利，这个马切利呢是翻译的我国的叫做不戒道，那么这是这个印度啊这个外道六个老师之中第二啊。叫做满切力，他叫做不戒道。那么他所说的止戒是什么止戒呢？他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这个身心世界呢，作恶将来没有这个恶报，那么你作善将来也没有这个善报，那么一切众生呢，这个任何的因缘呢都没有，叫做无因无缘，也就等于无因是无果了。那么它也是同前面那两种是一样，属于这个断灭之中，那么也就说明这个生死之后啊是一无所有了。那么假设要是有这种知见，那么我们在世的呢杀人放火是无恶不作，那么死后呢根本也没有什么因果果报，所以在这种理论上呢是的确是一个大邪见之人啊、那么甚至于可以说，那么社会都不能够远离，因为这个杀人放火什么都可以做嘛，做完之后也没什么因。也没什么果报，所以这种这个邪恶的止戒呢，那么佛啊在当时嘛也是破除的很多啊、因此佛现在呢就告诉这个博士利王，那么你还引这个马切利等读也完全嘛都说啊，我们这个身体死了之后啊，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呢也就这个随这个身体那么全部的灭亡了，这就人死如等灭，全部灭亡了，连我们这一点心都没有了。既然没有心，还有个什么善恶果报呢？那么这一代呢，正是这个佛呀，以这个博士利王证明我们这个身体之中啊，这身体这个四大假合，在这个四大假合呢，那么把这个四大呀，造成了这个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那么尤其眼耳鼻舌身意呢，我们就对于外境任何一种境界都具足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因此拿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所见的相分而学发我们这个能界的界分，那么它是不生不灭，那 那么这个地方并没有说到这个戒心啊，其实这个到了慢慢一步，下面就解释到了。那么同这个，因为这一段呢，佛是同在家居士讲的，同学人讲的，只是把这个不生灭的理论把它宣扬出来就可以了啊，并不是说那么下边有阿难尊者那个时候啊，接着讲，那么再宣扬这个戒心啊。那么这个罗玉大师这段文字中啊，那么他这个意思大概的说说啊，要不要此一段文吧，正是啊，现在这个生灭这个色身之中学出这个真实不生灭之戒心，那么这个变化灭义，这就是这个可以了，法本灭咒呢就等于前面所说那个诚意了啊，那么呢这个自己很可以很容易会得通了啊，而如主如空之戒心呢，这就是现在这个所解释的。其实这一课文呢，同那个写的那个是一样的，只是这个文字方面变化就是了，义理它是一样的啊。那么不咒不变，心无生灭，奈何利益断绝呢？就是说明这个博士利王呢，就是这个沉溺在的外道这个断绝之中，而不能进行觉悟。这个马切利的一外道，那么就是。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问答的啊，那么这个问答也是根据这个事实的问答里面，所以问，仅有这个老野浑华管水不变清浊者，又因何同呢？那么这是一段这个文，其实这个文里面那个原因老法师那边也有啊，都是解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之上啊。纵然他年纪虽然老，那么现在也有这样的人，你就好像数了有一个人活到这个160岁，那么他活到160岁，他这个精神呢一样是那么健康，那么他这个眼呢也一样不花，那么一样可以见到很清楚很了解的，那么在这种事实的情况之下，那么怎么样来能给把它会通呢？因为什么呢？他活到160岁，他这个眼并没有变化呢，戒尘还是一样的。可是还有其他不同的呢，还能活到这个50-60岁，这个老眼睛化，那么他这个年纪老，他这个眼睛已经昏花了，也好像我现在一样，你不戴眼镜，这个小子根本看不到的了。甚至于观看这个水呀、连这个清水、浊水都分不清楚。那么这个怎么会同法呢？那么这个按这个罗玉大师的回答下，如果你能够领会到这个前面文盲人借案这种譬喻呢，那么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问的了。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瞎子尚且有戒，何况我们的眼睛有损呢？那么这个就如同这个老年纪老的戴着花镜，近视人戴这个近视眼镜，如果你远视戴这个远视眼镜，那么戴这个眼镜人他是这个眼根的不同，你不能说戴这个老花镜，那么这个也是媒介，戴近视眼镜还媒介，戴远视人也媒介，这只是眼根的不同啊，而并不关这个戒心之事。假使你要是没有戒心的话，那么你就是根本就没有谈不到是个什么老化近视了，就算你要有毛病的话，你戴近视眼镜一样看不到，那么你戴上老花眼镜也一样看不到的。那么你要晓得这个盲人有戒，那么只是眼根他有这个老花，有近视，有远视，绝对不管这个戒心之事。那么这是一段在这个事实方面呢，有这个大概的这个问答啊，那么或者有的剩下需要的话可以说啊。王问师爷，心之深厚，舍生其身，以主大众，永有欢喜，大为真有。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三个领悟。那么这个第三个领悟呢，指的什么人领悟呢？就是指的这个博士利王，以及他这个部下这个国王大臣长的举世等，领指这一般人的领悟了啊。 王文士也，这个博士李王啊，听到佛这面的讲，就是世界的事，就指以上佛同博士李王这个问的这一段的文字，就是王文士也。心之身后舍生取一生。那么博士李王呢，他深深信仰佛的学说，那么佛也的确有这种根据，那么根据你这个事实学发出这种理论的，那么这个才算是真实啊。如果在任何一种的事实，任何一种理论，你要是不根据这个事实学发出理论的，那个理论不全是的，因为什么呢？他没有事实可证明，一定要把这个事实证明出来，然后以根据这个事实学发这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才是正确的。那么佛在前面也可以说，根据这个博士利王这个事相，他这个身体学发出，那么他这个不生不灭的理论，所以他是深深的信仰呀，没有一点可疑之处。那么这个地方呢，也就可以说，正是佛呀，把这个博士利王他心中这个怀疑，就是那个狐疑，在前面有一个狐疑嘛，那么把他心中这个狐疑啊，给他断出来，给他消灭了。那么他狐疑什么呢？就狐疑那个外道学说，生死如等灭啊。因此他听到佛的话呢，那么他深信无疑，把前面外道所说那个道理呢，把它断出来，舍去了，不要了。所以叫做这个信之深厚。那么他信之什么呢？知就是了知，也就等于说开悟的意思了啊。不过他不同那个出家人明心见性那种道理啊。那么他知道是什么呢？知道身后这个舍身取身。那么他了解开悟的，我们把这个身体，这个身后，就把我们这个身体百年之后舍了这个身体，另外就换一个身体而已，就舍这个身体，另外取向这个身体。那么或者呢，舍了我们这个人道之身，或者生于铁道，或者舍到铁道之身，生于人道，叫做舍身取身。那么他因为他什么，他悟了这个道理呢，他晓得这个心性是常住而不断灭的，不随我们这个身生，不随我们这个身也。既然这个心性并非断灭，所以只是取生，舍一生取一生，也就等于古代的时候讲了，那么舍马胎取里胎，舍地狱入恶鬼，舍人是这个生一体，那么只是一个取舍而已，等于我们心里挂的，那么我不在境里去挂的，可以到地方别的地方挂的，不到别的地方挂的，也可以到此地来挂的，这就舍生取生吧，就舍取一生取为另外一生就是了嘛，那么这个有什么关系啊？那么他既然了解了这种道理，那么因此呢，他在今生之中啊，一定要做这个善事，不敢做这个恶事。为什么呢？假设做了恶事，来生一定要感到这个恶的果报。因此，那么他就是要甚至于做这个孤王大臣，那么对于这个人民老百姓呢，他一定要这个，这个或者上方分明啊，把这个做一切种种的善事。因为什么呢？他怕未来的果报。所以说心之身后，就我们这个身体死了之后啊，就舍生取生，舍了今生，那么另外取这个生啊，另外取这个后生，就是说是或者是以取或者以舍，那么或者同时在这个人间或者以道，也都可以这么解释了。以主大众永有欢喜，大为真有。那么遗嘱大众这一段呢，他以这个大众或者就是指这个一般的许众，那么或者也指这个学教或者这个小乘之人，那么他们听到这种道理也是一样会这个欢喜大悲真有的啊。所以遗嘱，那么他们以这个主大众，那么单单讲这个举世吧，那么他们呀听到佛这样的讲，是拥有欢喜。什么踊跃？这个踊跃就等于跳起来那样的快乐，那样的欢喜，就涌起来，踊跃起来啊！那平常说讲，你欢喜到什么程度啊？我欢喜到我跳起来，就这样的一个欢喜法啊！这特别的欢喜，叫踊跃欢喜。大悲真有，那么大悲真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穷来也没有达到，那么我今天达到了， 你好像那个博士利王吧，他穷来那个疑惑不能够断绝，今天听到佛这么一讲话，把他这个疑惑全部断绝了，这个大威震教。那么穷来这种理论我不了解，那么今日了解这种理论了，今日达到这种理论就是大威震教。那么假设按这个日程这一方面来解释呢，那么说那么他们这个二乘或者全教的菩萨，那么他们也了的这个你好像这个阿难尊的那个最初那个情，就是发明这个现前这个神性生灭一不生灭而种这个生灭一不生灭而性，那么他们呢也是听到这个博士利王同这个佛的一问一答，把这个生性与这个不生灭性，毕竟佛呀把它写发出来了，那么他们一样的是拥有关系，一样的是达到这个威震有。那么他们达威震有呢不同于学人，那么他们达威呢是了解了这个生灭与不生灭之性，就是达威震有。以前没有了解，今天了解了，就是达威震有。那么怀疑其他的基本解决，这个国王啊以这个一类这个学人就长者居士等呀，他们并不是啊想要求这个了生脱死，那么明白这个戒性不生不灭的道理，他们并不是想解了生脱死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个拥有欢喜得为人有呢？那么他就是说他们只是啊了解这个这个有这个戒性这个不生不灭，为这个后世之引，既然有这个后世之引，所以他们才带出这个博士利王的这种神识这个心水面的这种狐疑，那么他们目的是求这个来生。所以他们虽然这个也听到佛这个受入生死，他们也不进步。为什么他们不进步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求出生死之心。那么这个小乘，那么这个小乘之人同这个学教的菩萨呢，他们听到佛说这个戒性是不变，这个原无生灭，其不变的是原无生灭，因何一种受入生死？听到这种道理啊，那么他就是了然自知，我们这个身体啊是生住于灭，我们这个戒性是常住不变的。因此呢，他离开这个根尘室外，便有这个常住的真性。那么这是呢，小乘学教的菩萨他们拥有欢喜达威震有的理由。因为为什么他们听到这种道理能够达威震有呢？因为他们小姐好像阿难现在是非有漏的学人，那么他们呢就是说不能够离开，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六根六尘六识不能够离开这个身心世界呢，了解有这个戒性不常住不生灭之心，那么现在把这个根尘实行这个生灭之法把它学出来了，把这个根尘是不是就迥脱根尘灵光不有的那个心也估计我们这一念常住不灭之心把它学出来了，因此他了解这种道理，那么他是大威震有拥有欢喜了。不过在这个额亦大师这里边有两句话呢，这两句话呢，那么这个也比较也有关系，我们就把它上上啊，就是看下面的右字吧，右佛应指正生灭中啊性不生灭，而是不生灭之戒性呢，他举起全体这个举起这个全体的这个戒性，它是舍生取生，那么这个也就可以学吧，把我们这个凡夫众生这个心理也就给提起来，那么我们呢也就由我们这个自证分升起我们这个戒分，由我们这个戒分呢这个随着取生这个舍生取生，好像我们今生吧来到这个世界，那么舍了这生，那么另外又是一生，舍生取生，就举这个全体而是取生舍生， 那么这个是我们出家人所了悟的，那么不同在家人。那么这一句呢，已经是把这个学发出随也不变，不变随也之妙用。这一句比较这个义理方面比较是要把它领会啊。那么这个已经学出来这个随也不变，不变随也之妙用。这个什么呢？那么什么人舍生，什么人取生？那么能舍的能取的，他有没有生命？假如他有生命的话，他已经随生随这个生随取免了，那么他怎么能够舍生，怎么能够取生呢？所以在这个里面，正是已经学法这个随也不变来了，就是不变随也是妙的。但是虽然他不变，还能仍然能够随着舍随着取，这就是不这个随不变随缘这个妙的这个妙能的功用。那么假设你不懂这个道理呢，仍然是否则呢，仍然是一份无常。我们这个身体啊是生住一灭的，我们这个心是常住不变的，分成两份了。那么事不能容于理，理也不能容于事，那事理不能圆融啊，那么这个不是楞严经的道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啊。那么把那个关掉的，把那个关掉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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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难。即请坐起，礼佛合掌，忏愧八佛。世尊，若此戒闻，必不生灭。因何世尊名我等辈，以是真性，颠倒形式，愿行慈悲，悉我成垢。这一可是属于鬼事。也垂手学戒性无解，在十番学戒之中，那么这就属于第四了。这个也就是也照，那么也照这个如来垂手或者上至一孔，就用自己这个手背或者上至一孔或者下垂一地，那么以这种譬喻来显示一切众生他的这个戒心，就是戒性无增无解。那么为什么要以这个如来的手背上垂以下指显这个众生的戒性无解呢？因为这种比喻呢很容易了解，你就好像用佛的手上至一孔就是一丈，下至一地呢就是一斗，那么正斗呢都是这一个手背，并没有整也没有解，那么就学法众生这个戒心呢虽然再迷也不解，诸佛的戒性虽然在悟也不整，那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明这个道理。那么一共分为两科，初疑问，二释答。第一科疑问就是说明阿难尊者他从前边生起疑惑来，既然生起疑惑来，那么他就要有所请问。那么他说请问的是什么呢？是请问的这个颠倒之因，颠倒之事。因为佛在这个前边那个是属于这个第一句，在第一句那个最末，那么佛说是他们呢疑是真性，颠倒形式，性情失真，自其流转。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就生起这个疑惑来了。 那么既然在第一届升级一回来，他就经过这个博士立网同福的问答，学出现前这个身心，它是有个生灭性与不生灭性的。所以这个阿难尊者呢，就在这个以这个身心方面学这个不生灭之性，那么阿难尊者升起疑惑了。所以在这一格呢，就是请问的这个事。那么第二格呢，就是如来回答他这个事情。阿难即从坐起，礼佛合掌，惭愧八佛。那么这一段呢，也是紧跟着前文，因为在前文，这个博士利王听到佛的言语，那么心之深厚啊，这个舍生取舍。